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雅芳，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我们今天呢还是要共同来思想一下怎么样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那今天呢是来到第八课啦。上一回我跟你从以弗所书第五章22-25节认识了两项很重要的真理。第一个是给做丈夫的命令，当爱你的妻子，而给妻子的命令呢，就是当顺服你的丈夫。第二点，这些命令的背后都有神学理由，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就正如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话也可以说，圣经是很有智慧的，把美好的婚姻归结在两个前提上，就是丈夫最大的需要是妻子的顺服跟尊重，因为他是一家的领袖，是个带头的，就正像耶稣基督一样。还有呢，妻子最大的需要就是被丈夫爱，因为丈夫爱妻子就是对妻子的肯定，而丈夫呢也是妻子生命的中心。那今天呢，雅芳要来跟你说说一些个夫妻相处的问题。呼，弟兄姊妹，听到这个题目呢，就会想到，哇，这个真是多得不得了，复杂得不得了，是不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变化的非常快的时代，家家户户想要维持夫妻相爱的这个感情呢，真是似乎遇到了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困难，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些个阻挠。在所有的夫妻关系之中，最大的杀伤力、最有破坏性的问题是有几大类，比方说金钱、外遇、孩子的教养、奉养父母的问题，是吧？那在我们仔细探讨这些问题之前，必须先要搞清楚两件很重要的事儿。第一个，承认夫妻的冲突是婚姻中正常的一部分。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哎，是哎。第二，我们必须要了解并且承认男女有别，这是个事实，而且是铁一般的事实。坦白说哈，男女两性，不管是在这个性别的观念、抚养孩子、金钱的使用和投资、处理家务事等等各方面的感受、看法、反应、行为，嘿，它都不一样哎。那这种两性之间的差异，往往就是造成夫妻产生摩擦的原因。很多的女性啊，这成了家常便饭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男人忘了自己的生日，结果呢一哭二闹想三上吊了。啊，有那么严重吗？要不然就大发雷霆。这种的事儿呢，对于一个男性来说呢很有意思耶，他觉得莫名其妙，你这不可理喻啊，你过个生日我忘了，你提我嘛，你不提我，你向我大吵大闹的干什么呢？他真的不理解耶。这是不是我这是花了好多时间才明白这件事情。女性有的时候非常觉得重要的非有不可的事儿呢，在男性的这个理性上感情上也好，他觉得没什么耶。那比方说吧，你要是忘了丈夫他的生日什么的，或者结婚纪念日啊什么的，他会觉得啊忘了，哎呦完了没了。那做妻子的呢，哇， 那么可以啊，噼里啪啦一大堆。男性很可能因为女性看不懂运动规则，他就火大了。你看，这两性之间的差异多大呀，是不是？那女性就会说，要，你看球赛，看什么比赛，这我根本不明白不懂，我怎么跟着你一起叫好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感触啊？你要压迫我这样子跟你一样，你不是不近人情了吗？其实呢，姊妹啊，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觉得莫名其妙，这些男的怎么样了，弟兄更加是无礼无忠啊。啊，于是呢，姊妹就会说，哎呀，我老公不专心不用心啊，不体贴啊，哎呀，什么时候他会改变啊，啊，观念思想啊可以体贴一点呢。哎呦，呵呵，如果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不能够明白男性跟女性的差别，那不如先用一种好奇的心态去明白一下，学习一下男的女的到底有什么不同，夫妻之间相处的问题到底有哪些。有啊，以理解去面对，没有那恭喜你。首先呢，雅芳跟你来说说关于夫妻吵架的事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是一言不合，一个字儿都可以挑起争端呢。自古以来，咱们呢都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啊，我们呢跟别人呢反正是不是一个屋里的生活，就算是有摩擦，那也不会跟他怄气，可是呢很容易跟自己身边的人，尤其是心爱的人怄气，互相挖苦，有的时候严重到恶意的重伤。是啊，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婚姻关系里面的争吵，其实它有固定的模式，那么就可以减少吵架的机会了。那雅芳在这呢就稍微的说说。第一呢，就是改变固有的行为模式。这话怎么说呢？有一个人，她很不满意她丈夫每一次离开家的时候要上哪去呢，根本不说他就走了。那早上出去了吧，到夜晚呢还没回来，那晚上他又不放心，所以就等门子。那这个丈夫一进门呢，啊，就为了追问他的行踪，结果呢到最后吵架了，对不对？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做妻子，丈夫开门一进来，呀，从早到晚啊去哪啦，一天也消息都没有，晚上回来不回来吃饭也不说一声啊，结果好了，哎呀，我出去有事儿吗？你以为我想出去一天就不回家吗？结果就大吵一架了。这样的恶性循环会越来越严重，真的会越来越严重。其实做妻子的呢应该反省一下，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为什么不说，是不是你太烦了，对不对？他说，哎，我现在出去一趟啊，你上哪去啊，跟谁在一起啊，要干什么呀？哟，他又不是个小孩儿，是不是啊？所以呢潇洒一点，我的词儿就是这个，潇洒一点。他是个成年人呢，他出门他会照顾自己啊，他要办的事他就去办呗，是不是？他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那他要办事你能管得着吗？是不是？好，就你一个人待屋里啊，啊，要是不上班的话，是不是？你有活可以干，没事你可以找自己的女朋友出去，散散步啊，聊个天啊，做什么都行，对不对？哎，要是有一天，这个做丈夫的问他妻子，哎，你今天怎么，白天不在家啊，上哪去了？你就坦白的说，啊，我出去逛逛，跟朋友聊聊天，是不是？那说的时候坦然大方，做丈夫的信任你，他自然可以想到，哦，你出去是怎么样，嗯，放心了，男性多数都是这样。有一个姊妹呢，她听劝，然后呢就 不跟在这个丈夫后头，你要去哪啦？什么时候回来啊？会不会来吃晚餐呢？哎，不长不短一个礼拜，她丈夫呢就觉得奇怪，哎，因为她每天晚上呢回到家里面呢，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如果很晚的话，哎，她的妻子已经睡着了，或者是不太晚，可是过了晚饭时间呢，哎，妻子不在家。那这左丈夫的呢心里面就觉得怪怪的，于是呢就问说，哎，你昨晚上怎么不舒服啊，那么早就睡觉了？啊啊，昨天晚上我是几点几点就回来了，怎么回来你都不在家呀？嗯，这做妻子的呢，哎，笑一笑也没说什么。于是这个丈夫呢心里面真是忐忑不安，于是开始跟着他的妻子一块儿外出。在丈夫体会了妻子的感受之后，他明白了，于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慢慢的慢慢的开始可以体谅，可以改变。第二个呢，就是要有缓冲区。如果把互动的关系比作交通灯的话，做妻子的最容易做的就是提高嗓门，尖酸刻薄，口不择言的，那是红灯啊，很恐怖啊，学不会。在这个红灯亮起来之前呢，应该给自己一个黄灯，这是一个警告，警告自个儿，也展示出来警告对方，那也可以紧急刹车，闪避后来发生的冲撞，让双方呢有冷静的机会，免得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有的时候不是拳打脚踢，有的时候是一句狠狠的话，就造成真的无法挽回的伤害了。第三，知己知彼。任何一场争吵呢都是有原因的，明知对方的底线在哪儿，尽量避免去碰，不要走到那么远。如果一个妻子很紧张，就做丈夫的呢又很烦躁，这俩人碰在一块呢，随时都会引爆那个炸弹。把要解决的难题呢搁一搁，搁在一个这个时空啊人情啊都比较缓和的时候再提出来，悠着说，那紧张的气氛呢就很容易安静下来，不会失控。一失控呢就是一个爆炸点，只要丁点的火星就可能引起全家的大爆炸了。第四，回想优点。男女结了婚之后所面对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非常现实的生活。谈恋爱的时候花前月下，不吃不喝都不很饱，是不是太浪漫了？哎，这个呢结了婚之后没多久，蜜月还没完就已经完全没了。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之下，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追究责任和抱怨上，根本就忘记了当初我要嫁你，你要娶我的这个优点。现在呢只把焦点放在对方的缺点上，其实这样一来对双方都不公平。比方说同样是打个电话，谈恋爱的时候呢，哎，怎么样啊，哎，是啊是啊，哇，我等你的电话好久啦，好不好啊，在哪儿啊，今天累不累啊，冷不冷，热不热啊。可是结了婚之后呢，电话一响，一拿起来，什么事儿啊，快说啊，忙着呢。或者是抱怨，你怎么搞的，这种时候你打电话来告诉我这件事情，那我怎么办呢，哈，现在几点了你才说你不回来吃晚饭，你早干嘛去了。第四，原谅对方。虽然咱们常说也常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呢同时也会听到夫妻床头吵床尾和，就说呢 晚上不记早上的事儿，那晚上的事呢，隔一宿没了嘛，是不是？有了原谅宽恕的心，新的关系才有机会生长。哎，宽恕并不等于认输哦，能宽恕别人那才是赢家，我不跟你计较，那代表有度量，是不是？宽恕是愿意抛开愤怒，恢复对别人的尊重，重新接纳对方。原谅呢，是用爱做基础。这个爱呀，真是万能的。它其中一个能呢，就是强力胶，比强力胶还要胶，几乎是什么都能够补的没缝没洞。好，弟兄姊妹，雅芳刚才跟你说了半天吵架的问题，现在来说一个，哎呦，我发现呢，唠叨啊，不分男女了嘞，是吧？以前呢，会觉得这女人真唠叨，哎呀，嘴好碎哦，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可是现在呢，发现耶，男人也唠叨哎，只是方法不同，啊。用词儿可能不同。一个人如果在某一方面比另外一个人的标准高，自然就会叮咛又叮咛，唠叨又唠叨，提醒又提醒。造成这个原因，十之八九是因为没有寻找到解决的办法而引起的叨叨叨叨。那怎么样避免唠叨呢？第一个，直截了当的把话说清楚。比方说，厨房的灯坏了，那该怎么说呢？直接说，哎，那灯泡在这儿，你帮我换换。如果要制止不要乱丢东西，就不要提这个乱丢东西。哎，你那衣服去把它挂好，好吗？第二，不要指责。指责别人呢，那明摆的就是我自己比你好，我做的比你好，我指责你是因为你做的不好，那本身自己有优越感，扩大了自己高人一等的那个资格跟姿态。指责会使一个人的言辞变得锋利，脸孔呢会变得很难看，很直接的形容呢就是会扭曲了，眼耳口鼻呢都不是原来那样了。这两种东西是最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甚至于会造成对方还击的机会了。第三，避免挑剔。如果对方的能力只能够达到60分，你不要奢望或者要求他能够做到70分。他要是只能做到60分，如果是那件事情做到了55分以上，行啦。他自己不知道吗？特知道，铁知道。那，可是他做不到啊。那，哎呦，做好啦。这句话就留了尊严给对方了，也就是留了空间给彼此了。反正行就行了呗，不行再做呗。第四，注意问题焦点。比方说做妻子的，预备了做丈夫的7点，晚上7点哈，回来吃饭了。哎，可是呢，他8点才进门。那妻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哎，你怎么老是天天都是不准时啊？那这种抱怨首先就开始了唠叨的大门了。接着后来是什么呢？哎呦，要注意把问题的焦点只放在当时的事情上，不是用态度去面对。晚回来1个钟头，怎么说呢？哟，晚了，饭菜凉了，要不要热啊？可能丈夫说，哎，行行行行，没关系，凉一点就凉一点吧，过关了，是不是？那真的有些东西不能凉，那加热呗。第五，要有商量。 每一个人的智慧都是有限的，也不一定完全是正确的。更何况，家庭是两个人组织而成的。什么叫商量呢？商量就是，哎，有事儿啊，这个我跟你说说，咱们俩商议商议，啊，代表尊重对方，让双方这个讨论商量之后决定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么一定是比一个人想出来的要全面一点，就不会让对方觉得你老是独断独行，非常的专横霸道。同时呢，事情过后也会减少吵架的这个机会了。第六，分清轻重缓急。有两件事儿衡量一下哈，把这个杯盘碗碟洗干净重要，还是赶紧送孩子上学重要呢？所以呢，重点是在于不要在不适当的时间和空间提出一些个紧急的意见和尖端的意见，或者是发出抱怨，因为在这个时候这样去争执是完全没有效果。再好的建议也应该瞅准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时间，在客观的条件之下才能够营造出事半但是功倍的效果。这一点呢，真的是要常常的磨练，从小事上开始，然后呢，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儿，马上就可以判断出来了。好，最后呢，在这儿要跟你说说关于婚外情这件事。对丈夫、对妻子不忠，是两个人婚姻之中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一旦知道对方有了外遇，每个人都会惊慌失措，非常的恼火，并且感到被羞辱了。甚至于有很多的东西好像无缘无故的被人家抢夺了，包括了感情或者是彼此建立的家庭以及双方面的财产。其实有以上这些个反应呢，是大多数的人普遍的人一个正常的反应，而造成有婚外情的原因呢，其实非常的复杂。有些人呢会把自个儿有外遇的事情归咎于配偶，其实有外遇跟婚姻生活美不美满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人可以逼迫你去偷情，把责任怪罪到配偶身上。然后呢，有人会觉得，哎，都是因为你啊，对我不温柔啊，或者丈夫你根本不爱我，所以呢，有人呢，疼我爱我，我才会觉得人家对我好啊。这么说呢，是要减轻自己的内疚感。可是，不管怎么样，婚外情对婚姻是会造成更大的伤害的。为什么现在婚外情的这个现象越来越普遍呢？因为好奇，因为不满现状，因为无法抗拒诱惑，因为没有能力防备自己，还有道德标准丧失了，责任感是不愿意担负了，还有感官的刺激，一次就想到下一次。另外，人的价值观失调都是原因之一，让这种事情成为事实最大的主因，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个性和行为。我们不能够推脱，哎呀，魔鬼撒旦，让我中招了。如果你是一位弟兄，你是一位姊妹，你是属于神的人，而且当初在结婚的时候不多不少，主持婚礼的人一定清清楚楚地说明，婚姻是一辈子的，直到死亡，是不是？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件不可以发生错误的事情。可是你会说，哎呀，人哪有完美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做错事了以后呢，内心呢， 其实做之前也会有一些个挣扎，到最后失去掌控能力了，结果就犯了罪了。当一件事情发生了，却又没有办法回头，不能够解决的时候，一般人的做法就是不管不理，把头扭过去不看，于是就寻求或者接受新的刺激跟短暂的快乐，或者是想要忘记面对的烦恼，以为这样做原本的问题会自动消失了。男性事业失败了，也许想找个外遇提高自己的自信，女性为了抚养孩子心烦意乱，需要一段婚外情肯定自己是有价值的，没有错的。生产之后父母去世了，或者是突然间发现，哎呀我有白头发了，哎呀我的脸开始皱皱了，不管男的女的都开始进入到中年，甚至于一晃过了中年了，这些个心理因素都可能引来偷情的事情发生。可是这些都是表面的一些借口，有些夫妻发现对方不忠的时候，还没有尽力的寻找问题的根本，就先失去了理性，然后言行举止过于激烈，以至于破镜无法重圆。那么这么严重的家庭危机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处理才能够安然度过呢？其实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则。也许冷静下来，可以沉淀一下情绪，慢慢理出一个头绪来。那如果是比较积极的处理方法呢，是可以想办法整理出或者说出内心真正的想法，该修的修，该补的补。这需要当事人的背景、个性、发生的原因各有不同而去定定。可以有一些例子参考，就是一个妻子知道丈夫有外遇，经常吵闹，一直没有结果，为了孩子他们不能离婚。其实当时没有马上就办离婚，潜在的因素是因为女方一直在给她丈夫有修正的机会，弥补裂痕。但是这做丈夫的死不认错，男的不认错，女的呢就火大，始终呢这口气难消，为了平衡累积的愤怒，经常发脾气，无理取闹，结果家无宁日。第二呢，长得很好的一个女孩子遇到倾心的对象，可是对方呢已经结婚了，仍然是在暗中活动来往。后来他发现这个男的又认识另外一个女朋友，他很生气，主动打电话给这个男士的妻子，揭发他丈夫的婚外情，而且不是唯一的女朋友。没想到对方的妻子平静地说，哦，我每天都在为你们祷告，我多么希望你们这些傻孩子早一点得到智慧，看清楚自己选择的对象是多么的错误。这个妻子没有痛骂，反而是为这件事情不断的祷告。哇，这要比羞辱这女孩还要让她难受啊。其实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婚外情是挺复杂，但是靠神的恩典又可以解决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情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呢？